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向主你献上赞美。主啊，你是我们独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 唯一的王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了你，主啊，我们就不再去走向别处，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天上，无论在天上还在地上，除了你，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没有什么可以跟随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在主你身上，主啊，让我们遵循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主你里面。存活在主你里面，真实活出那荣耀的生命。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与主相近。主啊，谢谢主，愿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读经这个灵修的时间。你看顾保守你圣灵恩高我们祈兰师母的口。主啊，让他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主啊，也求主你保守。你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主啊，让我们是完完全全降服在你里面，让我们向主你来开放，承受从主而来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主。
谢谢素萍姊妹，我来分享一下屏幕啊。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哈？
可以。
好，现在有看到我的分享的 PowerPoint 吗？
可以。
是全屏的啊。
嗯。
OK，好。好，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个进入到这个《生命记》的经文的阅读的时候，大家在上一前面就是朱牧师给我们做这个整个《生命记》的导论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其实是摩西的。第一篇讲到所以朱牧师昨天跟我们分享的第一到第二章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读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把这一篇摩西的这个讲到把它读完那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那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摩西主要就是回顾了神曾经怎么样应许了以色列民要把迦南地这个地方来赐给他们。但是也提到百姓因为惧怕，然后拒绝进入迦南地。他们在整个的进入迦南地的旷野当中抱怨神，导致了整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了旷野但是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第二章讲到说神仍然就是带领他们先是在旷野里面绕行。那绕行呢，就是遇到有一些的阻碍，但是呢，神说你们不要去攻打这些宗亲的后代，也就是像摩押和亚门人是罗德的，看一下，是罗德的后代你不要去攻打他们。那以东的话是以色列人的堂兄弟的这些的后代，那也不要去攻打他们那。本来他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也没有说想要跟这个巴山还有跟这个亚摩利打战的但是他们更主动的来攻击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跟神的百姓来敌对。那么神也把这两个就是亚摩利还有巴山这两个地方交在了以色列的手里打败了他们，然后也得了他们的地。那也把这个地分给了其中的两个半支派那这是前面的这一个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这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章的主要内容那第三章，我们首先看它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在以德莱跟巴山王恶征战，那神就把这一个巴山王恶以及以至于 他的整片的地方就交在了以色列民的手中，然后呢，他们还攻取了雅尔哥博全境的60座的城，这个坚固的城邑哈，那不是靠以色列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他就是把这几个的几块几个的地方交在他们的手里。然后12到20节呢，就分成第二段讲到摩西将约旦河东分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半支派，然后呢嘱咐他们，你们的勇士还是要过河去协助其他的支派来攻打这一个，来拿下这一个迦南地的这个应许之地哈，那到第三段就是21到29节这里呢，就讲到摩西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啊，不要惧怕，因为神必为他征战。在他们还没有去征战之前，神已经先他们一步在前面带领他们，并且为他们征战了，对啊，所以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哈，神不允许他进入，所以呢，他只是登上了这个皮斯加山顶，然后远远的眺望那一块应许之地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会来思想《生命记》的第四章哈。第四章的大概的整章的一个框架呢，就是从第1节到第14节，摩西呢，他就呼吁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律例典章，要强调对神的话语的这一个的听从。因为听了神的话，你们听从、你们顺从就可以得智慧，从第15到第31节，摩西非常非常的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自己制造偶像，不要再拜假神因为耶和华是烈火，他是祭血的神那到第32到第40节的时候，摩西就用一个非常诗意的这样子的语言来宣告耶和华的独一性。他说：“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到最后41到第49节，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段落，主要是记载摩西在约旦河东设立3座坛城，然后呢，再引出他第二篇的这一个的讲论。所以，当我们站在第3章跟第4章，甚至整一个的第1章到第4章的这一个的讲论，摩西的讲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位120岁的老人，对吧？而且是即将要离世的老人，他站在这一个约旦河东的摩崖平原上面，然后面对的带领，他自己已经带领了40年的这样子的一对百姓，还有百姓的后代，他知道自己也不能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知道这一段话的话呢，是对百姓最后最后的劝勉了，所以他要把他一生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经历跟神的这一个的经历，还有他非常非常确信的这一个的真理，然后把它浓缩成几句话，真的是每一字每一句都那么样的恳切，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听从，能够把这些最重要的这些教训留给下一代。所以，当我们今天已经时隔3500年的这个历史之后，我们今天再来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又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念这一些的经文呢？今天面对着一个老人家他在生命的最后的结尾的时候，讲了对他所爱的人讲论了这样的一篇道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也来思想，跨越时空之后，我们来思想这一些的话语，岂不是也是奠定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吗？他对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第一，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第二，我们要持守对神的专一的敬拜，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其他看得见的，甚至我们看不见，在我们心里来代替神的这个的偶像。第三，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的面前。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经文啊。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帮我把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把它读出来？谢谢。
我可以读，
好，谢谢。
你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拣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讲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好，谢谢燕燕姊妹。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说，经文的一开始呢，摩西就发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啊。从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就会看到他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给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不可，你们要听。”要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哈。所以，我们注意哈，就是当我们听到哈，就摩西在这里使用的两个动词啊，动词在圣经当中或在原文当中，常常都是被放在前面，就强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两一个的动词，一个是听。啊，一个是遵行啊，那这个听什么这个词呢？它不单单是说啊，你就听见，你用耳朵就听见一些的声音。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要强调那个意思是要听从啊，要用心领受，用生命来回应。所以这里讲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在第四节这里。所以啊，摩西就在这里，其实是给他的这一些的后生们，立下了一个永恒的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真正的生命是来自于聆听并且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聆听并且遵行神的话。并且摩西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强调说，你们所听到的，你们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啊！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其实后面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再次的强调说，神的话语是完备的，是神圣的，是不可以随便的篡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基督徒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危险，不是说外在的一些的逼迫，当然在国内仍然有外在的一些的逼迫，但是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在这一个信息爆炸、信息的洪流当中。我们随流失去了，我们每一天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常常被新闻啊、被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广告啊什么这些东西来占据。那这一些的世俗的这一些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你人生的意义。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安静下来，来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的当中来思想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人生的意义？撒旦的作为是让我们不读经啊，也不默想，也不顺服圣经的话，总是带着各样的批判的眼光来读， 以至于我们常常对来读经的时候，一读就犯困，或者是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肤浅，甚至当世俗的这个的声音、世俗的这一个的潮流一来的时候，我们就随流失去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生命保者一直想要盼望做的，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希望是能够稳稳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且是认识整本圣经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认真的一章一章、两章两章的往下读圣经，希望每一个就是整本圣经的真理，我们都能够去明白、去查考，而不是每一天，不是说我们礼拜天就是去听某一段或者去只言片语，我们就非常非常满足了就好了，而是我们每一天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扎实实的扎根在主的话语的里面，免得我们的心被这世俗的声音所代替。那接下来，摩西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宣告他说：“当以色列人遵行神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在万般当中显为有智慧、有聪明，他们就成为一般有智慧、有聪明的民族。”这是一个蛮颠覆性的一个宣告不单单是在古代的时候，在今天也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多他们所认为的这一个的智慧，可能是来自于古埃及文明古国，他们的祭司或者是他们的占星家，甚至是后面这个希腊哲人，他们所说的话才是一个有智慧的话。但是摩西在这里说，你们的智慧就是顺服神的话。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不幸的时代当中，许多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人说你读圣经那是迷信但是我们真正知道，今天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一些的话，甚至跟我们几千年前的这些的事情，圣经的教导从来都没有过时。神的话才是那一个智慧的源头。圣经里面关于所有的关于生命之道，关于婚姻，关于我们的人生，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工作伦理，我们如何看待金钱，看待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政权等等，世界给我们的声音是说，你要做自己，你要随从你的本心。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说，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是真正的智慧。我遇到过好几对的这个夫妻，他们其中一对他们在事业上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他们的婚姻濒临破裂于是有人就带他们到了教会然后他们开始认识主。开始认认真真的读圣经，两个人同时用圣经的原则去爱、去饶恕，但他们这么去做，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的婚姻非常非常奇妙的被神修复了。后来这位姊妹流着眼泪做见证，她说："以前我总觉得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圣经比任何的婚姻辅导都更加有力量，这就是跨越了几千年的古老的书，今天仍然有生命力，仍然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每一个属灵儿女的生命当中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神他的话是亘古不变，而且他的话是带着蛮有能力并且是可以通破时间跟空间的这一个的限制，仍然今天向我们的心来说话。第七节，摩西就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温柔的话，他说："有哪一大国的神跟他们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就来跟我们接近呢？"古代的神，甚至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些的神明，都是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神秘，是让人没有办法接近的。 但是耶和华神他是主动的接近他的百姓，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今天甚至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新约圣经说他降世为人，名字取名就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经就说，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一位。至高的神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总结来说呢，摩西就是要让我们记住，也让这些以色列的新的百姓们记住，你们要聆听神的话，而且你们要遵行神的话，你们也要纪念神的恩典，而且要把神的话传给子子孙孙，这一个是神子民的生命的这一个的根基。那接下来，讲完了听耳朵听之后呢，摩西接着呢就带领他的百姓说：“你要来看啊，确切的说，你要来看，而且不要看错哦。”那具体看什么呢？我们请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帮我们读出这段经文。
我来吧。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并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来。
阿门。摩西在这里说：“你们在何烈山上，向你们，也就是西乃山上面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告诉他百姓说，你们不要以任何的形象来代替神，不要，因为神，其实神他自己的显现，整个的显现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以任何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来向他的百姓来说，这就是代表神，为什么？”因为任何看得见的，你看想看得见的那一个的形象都没有办法来完完全全的代表神，没有办法来代表神那样的丰盛。从接下来的16到19节，摩西列出了一大堆的这一个看得见的偶像，男像、女像啊，包括地上的走兽，他们都把它称为像来敬拜；空中的飞鸟来拜，地上的爬虫来拜。还有日月星辰，全部都成为人崇拜的、敬拜的那一个的偶像。那也是古代近东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敬拜的哈，把这些大自然的东西拿来拜。所以在24节的时候，摩西有一句非常震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结，他说：“因为你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所以你们不要把地上任何看得见的这一些的东西，把它拿来当成敬拜啊，把它代替神来拜啊。那神为什么要如此的严厉的来严禁他们啊，使用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一些的东西来敬拜呢？啊，这就讲到，其实人想要去崇拜一些东西的话，他的本质是，就想要透过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些的东西来代替，用这些被造物来代替造物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当你用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东西来代替神对你的带领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你就会局限了神他在你心中的那一个的形象。加尔文有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人的心就是制造偶像的工厂。”那这一个的是不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的现状？ 啊，常常都是把一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的东西，成为我们来代替神，成为我们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偶像。那你会说啊，那我今天我也没有拜看得见、摸得着啊、泥塑的啊，怎么样子的一个偶像啊？那我们可能要思想的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偶像，可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能是更加隐秘、更加精致的这样子的一个偶像，在我们的心里也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可能是金钱啊，因为金钱。你让金钱来衡量你的成功与否，而不是以神的角度来衡量你。可能是你的事业成为你的偶像，你把事业看成比神更加的重要。你可以为了事业而牺牲了本该是要放在神面前的这个的时间，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自我。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看顾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这些可能更隐藏、更精致的这些的偶像，能够被神单单的来代替。所以摩西在24节当中就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神啊，祭邪的话呢，也可以翻成是嫉妒的啊。我们的神他不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他们面前，神说他是祭邪的神啊，他是嫉妒的神。当我们的心没有全然的爱他的时候呢，没有专一的爱他的时候呢，那这一个而去本应该是爱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去爱其他的东西的时候，神他是非常非常介意的。25节到第28节，摩西就欢天呼地的。有预言了一件非常非常心痛的事情，说，因为你们拜偶像，因为你们陷入到偶像的这个崇拜，所以你们将来会被分散到列国当中去成为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当中。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读的这个经文，这个也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以色列的他的这个整个的国家当中，也就是在主前722年，被这个亚述灭掉，然后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灭掉，整个的国家被掳。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没有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没有专心的寻求这位神，没有单单的把自己的生命归在他的这一位创造他、带领他、拯救他的这一位神的面前。但是呢，仍然在31节的时候，摩西还是跟他们讲了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说耶和华他是有怜悯的神，他不会撇下你们，也不会灭掉你们。所以在整个的当我们去读以色列的这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他们被掳，然后又重新归回，重新再建立他们的国家神就是一路以他自己的慈爱来带领他们，并且给他们预备了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偶像是占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把我们的眼目完完全全的、单纯的，放在主的面前，求神来怜悯我们如果有的话，就求神来怜悯，让我们也今天31节成为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慰，神不会撇下你。当你回转的时候，神就像一位慈祥的一个父亲一般，站在门口等候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因为地上所有的这一些的东西，你来代替神的，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永远的那个满足。唯有回到神的怀抱，才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圆满、最满足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来看第三段的时候，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读了啊。那我们看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就经文在第32节到第40节的时候，摩西的语言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诗意哈。他呢，就要以色列民 去放眼整个的历史的宇宙。他说：“你去查考，在你历史历代以来，自从神创造世界以来，从天的这边到那边，你有听过任何神在火中跟你说话吗？你能听见说啊，你看在火中啊，遇见这位神，看见这位神啊，看见这位伟大的至高的神，仍然可以存活吗？这位神一直他。”想要跟他的百姓在一起，想要跟他的百姓，让他们能够经历他，能够听见他说的话，而且这位神是很乐意跟他的百姓一起同行的，一路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啊，摩西用他的语言说：“你们见过有这样子的神吗？你们见过有这样这么愿意来亲近人的神吗？他是绝对的圣洁，但是仍然愿意住在这一个污秽的百姓的当中。所以他就讲了那一句非常非常惊天动地的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别无再无别神。”这是摩西他带着诗意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也是他的任性。所以也愿我们今天这一句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任性说，主啊，除你以外，再无别神。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整一段的经文哈，就在第四章，主要是提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的信息。一方面就是聆听神的话啊，不单单是耳朵听，而且是要心里要去尊崇。第二呢，就是要持守对神的专一的敬拜，除掉心里面的偶像，单单的爱神，因为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或者物能够让我们来能够是超越神。比神更加美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满足的，唯有神。所以神要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他，单单的追寻这一位完美的神。第三，就是在历史的见证当中，见证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思想哈，每个基督徒，我们也思想今天在这一个一天的当中，或者在这一周的当中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今天只是早上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思想跟读经，还是说你接下去的十几个醒着的小时都是被各样的信息淹没？还是说我们每一天就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起来行走的时候？无论做什么，我们是否可以时常的把神的话反复的来咀嚼，反复的来思想呢？那我们今天也记一节的经文，就《生命记》的4章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愿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韧性跟宣告。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提问或者分享。
伊莱师母好，
哎，Grace，你好。
我看到了你一个 slide 上面写了一个十字架的奥秘，
是。要分享还是问题？
您能帮我解释一下吗？因为我看了有两句话，我现在还不是，
OK，
咱俩昨天分组讨论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十字架到底是啥意思？每个人背着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到底怎么来解读？昨天就讨论了这一段，但是我今天又看到了这一句话，我觉得感谢什么？对，就是这个。
对，
哎，刚才的那个。第三页好像是，
我翻到，你可以叫我停下来啊。
哦，再往下
啊，是这页吗？
，no no，不是这一页，
十字架的奥秘，不是这页吗？
不是，
OK。
是在底下的写的。
也不
就
是
是在
这
底
一，
下。
在底下的，对，
哦，对，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这里了，对
就底
吗？
下这一行。
嗯。
神的圣洁要求审判，神的慈爱预备救赎，十字架的奥秘，这句话怎么来理解？
啊，怎么来理解啊？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幅图就不要看了，在这个整个的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是中间有去拜其他的偶像。其实整个我们在读前面出埃及记也好，读民数记也好，他们中间也有多多少少也被其他的一些的民族引诱，然后去敬拜其他的这些的偶像嘛啊。那神的话，当时就给他们有一个惩罚，就是瘟疫临到他们，就死了24000多人啊。那后来他们还是没有记住这一个的教训，仍然在他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背逆神，然后去随从外邦的这一个偶像啊。所以在历史当中，他们就南国跟北国陆陆续续的就被灭了，被掳到外邦啊。但是在31节的那里，就仍然还是给神的百姓仍然就摩西给神的百姓仍然有一个盼望，就是当他们重新寻回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寻得见，并且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必重新把他们保抱在怀中。所以我们看见人犯罪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圣经真是神的心意不是说我审判了就完了哈，你这些悖逆的，你这些污秽的，你这些不圣洁的，然后就把你们审判就完了。神当他自己审判这些的百姓，满足他这些公义的，彰显他自己的公义的时候，他仍然彰显他自己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就预备了救赎，对吗？神的慈爱就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预备了这一个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一个透过十字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在从亘古的时候，从创世纪的时候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一个神的恩典，讲到说女人的后裔必伤神的必伤蛇的头，对吗？所以神就从起初的时候就用他的慈爱来预备了这一条救赎的路。那神的方式就是他自己临到人间，并且自己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这一个到今天还是有多少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一个十字架，神他自己的这一个的救赎的这个奥秘，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明白，也不愿意相信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相信你今天可以明白，可以借着十字架的这一个的奥秘，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债全部被偿还了呀。这是一点的分享啊。
哦，那我想那个什么，进一步探讨一下哈。好像有一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那我们身上的这个十字架，就是指的神的圣洁和神的慈爱嘛。
通常讲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哈，那十字架就代表着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刑罚，对吗？所以当我们说神倒没有要求我们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只是说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哈，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哈。他已经成全了这一个救恩，而且是完完全全的代替了我们的人的这一个的罪。所以，当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是背起我们的罪，背起我们已经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一个的老我啊，让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已经完完全全的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了。
好好好，谢谢契丹师母。
谢谢。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它里面所说的说我们，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然后我记得我们有唱的歌里面有说，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我记得好像在 Bible 里面哪一句好像也有说过，就是神是众神之上的这个神。所以我就在想说，英文里面的 God 那个 G 是大写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小写的这个 G 就是 Gods，所以我觉得就是，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神呢？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但是有没有其他的这样子一些神和 super being，这样的事呢？
我来帮忙这个回答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对刚才闪灵这个这个发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上帝这位耶和华的神的时候，这个 God 是大写的，但是其他的这个诸神啊、众神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迦南地的偶像的神的时候，一般是小写。其实，在中文里面呢，还有一个大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圣经翻译啊，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圣经里面是这个写神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指向上帝的，就是我们信仰的上帝耶和华神的话呢，这个前面会有个空格的，有一个空出来的但是如果是不是这个特指我们的上帝的，就一般的这一个用的神的时候呢？其实前面没有空格的。那当然，中文的翻译有它的特别的原因啊。那我想，英文里面的这个 God 的这个 G 的这个大写，就是特指我们信仰的这位神。所以，其他有没有神，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定义。如果是指着这个我们的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就没有其他的神，其他的只是偶像啊。但是圣经里面这样写，或者是其他的文学书上。那样来描绘，那就是借用的，或者以一般的这个宗教的名字来称呼，所以就是我们信仰的神是只有一位的，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的圣经的用法里面有讲到神的时候，是指按照一般的其他的宗教的角度来讲，好像还有这个神，好像有那个神，好像有众神，是这个意思。可以吗？
在圣
你
经
听。
里，是不是耶稣好像是引用过一句话，是什么？凡遵行主道的，什么称为神？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我没有听见你说答案什么？遵循神道的。
哎，对，好像是都有说这个，好像是在诗篇里还是哪？是个耶稣引用过的一句话，说遵行主道的都称为神那样子的。
那不是这意思吧？凡遵
这个。
行神的道的，就是主耶稣说，就是我的。这个兄弟姐妹就是我的母亲。
他有那么一位，我要找。
好，那在大家这个思想其他问题之前啊，我今天有一点感想是，刚才在听奇兰师傅讲解这个自己在读圣经当中的一个很简短的分享，大概几分钟，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希望你跟我一样一起来思想。一个话语啊，我那个，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这个PPT，大概几页啊，就是今天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大家对第三章的有一些经文，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啊？就是有一扇门被关上了，就是神对摩西讲啊，你且上山去，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眼睛要看，却不得过这约旦。这句话是摩西在求神，让他也去到迦南，也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神就跟他讲：“你不要再求这个事情了，我让你到山顶去看一看吧。你可以向东南西北观看。 这个迦南地就在眼前，但是你却不得过这约旦河。所以我再次想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有没有一个你曾经深深渴望的，非常非常想，但是呢，却是被上帝关了门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今天回到过来看，你能否看见那扇关闭的门背后，其实上帝可能有他更深的用意？我跟他讲。大家讲一两件，我其实很少跟人讲到的一个经历，我想就是回应这个思考题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看。我呢有这样的几件，是曾经非常渴望的但是被神关上门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大家现在看到的上面这张照片呢，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崇基学院的礼拜堂。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特别是它的建校之一的崇基书院呢，崇基书院就是一个教会大学，所以香港中文大学呢是有基督教背景。当时1949年之后，很多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基督教的非常好的大学都只能离开中国大陆，那有一些呢就到了香港，有一些呢到了。到台湾的建的是东海大学，到香港的几个基督教大学呢就合并建了这个崇基书院。后来中文大学是在崇基书院基础之上，联合了几个大学，然后建成了这个中文大学。所以我当年有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里面读书，我就非常的兴奋，非常感恩。然后在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机会，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因为我当时在崇基学院的教堂里面，这个做这个义务的传道，或者说荣誉传道那刚好呢，这个校牧退休，在基督教的大学里面，其实校牧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的，校牧退休，校牧退休，我也当然没有想到，因为我当时才刚毕业嘛，但是呢。就有人推荐我说去申请这一个项目的位置。那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也没有在香港多少的这个经验但是呢，被那位也是传道，他给我分析了一下，他说呢，在香港呢，如果已经拿了神学博士学位的那些又有教会这个牧养经验的人呢。往往已经有这个固定的位置在坐了，所以呢，现在这个位置空缺出来呢，是个非常难的机会。在他的怂恿之下，那当然，其实是我心里也特别是很希望就申请了这个位置这个职位。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感恩的。当时那个大学士给了我机会，当时崇基学院的这个董事基本上我记得那天面试的时候有十来个。校董各个教会的代表都过来那结果我就假设没有成功了，这个是上帝关了这个门像约伯记里面讲的，上帝的脚步其实在当时我看不出来后来错过的时候，当然心里非常的遗憾，就觉得好像又能够在学术单位，又能够做牧养的工作，然后又是一个这个中国大陆跟对外。这个扩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的这个位置为什么神不给我？第二扇被关上的门呢？大家看到左边的这张图啊，我是刚才今天早上照的。这张图呢，是南加州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叫做尔湾。我当时还在香港，因为是疫情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所以呢有。朋友呢跟我介绍到美国，但是我对美国一点印象都没有。哎，这个巧不巧的就出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南加州非常大的，或者在当地城市当中是最大的一间教会，也是一位牧师要退休了，所以这个位置就空缺出来了。但是我也没有美国牧会的经验，然后就申请了，申请了，没想到非常的顺利，非常的这个至少前面是非常的。顺利，所以他们就邀请我过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是我 后来在网上一找，台湾原来是很多华人都想去的地方，各方面都很不错，天气条件啊，居住环境啊都非常好所以呢，一下子就变成我们当时这个全家人就蛮期待的，就想着要去这个地方，这个很适合华人，等等，那 anyway，这个结果是，也没有成功，或者说这扇门也是关上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蛮熬练的，是到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上帝的脚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出来，这扇门还是被关上了。甚至呢，觉得那段时间是一个试验、查验、熬练我，好像是圣经讲到的像熬炼银子一样的。所以呢，我发现这个关门的过程对我来说，好像也是一个旷野，所以我也其实是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有很长几段的时间，都是在被门关上之后，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过呢，也感谢神，其实这个路程其实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也想带给大家来说，这个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期待，或者甚至几个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但是神没有让你过去。或许在你生命当中也有另不同的这个意义在那里。就像我们现在是天这个早晚在一起读圣经，我们在北疆的话呢，也有一起的这个跑步明天我要跟几个弟兄。我不知道有没有姐妹啊，我们一起去爬山其实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我们叫做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活出爱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生命节第一章所以是昨天的，大家就看到我觉得神关上门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重新来思想，神所开启的另外一扇，所以感谢主我们眼睛要看。神的带领，神的预备非常美好，所以盼望大家也来借着摩西的这个回顾让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以及他带领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这个脚步。谢主，我的补充到这里了，这个是非常及时的即时性的一个回应。
谢谢
哎，
钟
牧师，
师，
我把那个经文给找出来了，
什么新闻？
是那个什么《约翰福音》10章34、35节，还有诗篇八十六节。
好，那就下一次专门来回应你的话题，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妹妹要回应。
对，我说很感动，你刚刚加进来的这个小小的见证哈，然后也真的是深有同感。那另外，我也想到。朱牧师从前有做过你的信仰见证，好像最后一集还一直没有来做哈。当时是做的是如何信主，如何被呼召。今天刚刚讲的这个两扇被关上的门，其实还不止两扇哈。对朱牧师后来的这个了解，一段段的话，这个经历似乎也是你这个第三集信仰见证的一个开头了。我在想，非常的期待哈，是。
好，感谢主。那我想今天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或者就停在这里。然后呢，这个苏青姊妹刚才有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主耶稣是引用旧约里面的，其实也是跟我前面讲的没有矛盾是引用了诗篇82篇里面讲到这个我曾说你们是神等等那我想放在我们下一次里面作为这个圣经难题的讲解，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以祷告来回应今天的这个圣经，也谢谢美美刚才的回应，我觉得是我对我的一个鼓励，不然的话又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准备这个下一次的分享见证。也欢迎丁姊妹把你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生命故事能够分享出来欢迎你告诉我，让我们安排时间有见证分享。我想现在我们有很多丁姊妹可能初初认识所以我想真的是要这个加上这个见证的环节了。 好，感谢主，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早晨，这样的中国的夜晚，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今天看到有我中间看的时候有38位啊，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谢吉兰师母的带领，牧师的分享和大家彼此的探讨，求你继续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来。你的心意而行，做你所喜悦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天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生命记》，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典章、律例能够记在心里面，也借着摩西来回顾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在旷野的这段路程，让我们真的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进入世界，让我们思想，有的时候你所关上的门，对我们来说也是照样是恩典的脚步啊，你照样是在塑造我们的这个过程。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